距离国会山不到5公里左右，便是著名的 K 街。这里云集着职业游说和咨询公司、行业协会以及大公司的公关和政府事务办事处。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 K 街说客得天独厚的优势。遍布 K 街及首都华盛顿的这些组织机构，不仅让人想起了中国拉关系跑项目的各地政府驻京办。所不同的是，美国的这些驻京办都是民间组织，代表民间的不同利益来游说政府。所谓说客，英文的词源是在议会大厅外游走的人，也就是那些出入国会大楼、不断登门拜访议员办公室的说客们。这些说客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国会，他们被他人聘用，在联邦、州或地方层面，就某项政策或法律与决策者进行书面或口头交流。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·瑟伯介绍说，变成一个说客大概可以归结为3种途径。他说，一种就是已经从事政治的人，他们离开自己的公职之后，选择进入游说公司，比如说原来的国会参众议员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旋转门。另一种是对某个领域或某个议题非常热衷的人，他们往往会组织起来去倡导，比如绿色能源、太阳能这类的话题。而再有一种就是原来在白宫、国会或者游说公司做实习生的人，他们努力表现，获得正式职位之后，不断历练，步步高升，发展成为职业游说人。而这其中又以第一种类型最为普遍，原因一目了然，因为说客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际关系网。官商勾结的关系网络是中国滋生腐败的温床，但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。美国人也常常批评金钱对美国政治的腐蚀，候选人之间会相互对谁收取了说客的政治现金进行攻击。多年来，国会也制定了严密的规范，将游说活动规范在法律框架内。不过，首先要指出的是，游说是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公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。民间不同的团体为了自己的理念和利益，组织到一起，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彼此争论，向政府陈情，这是代议制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体现。同时，议员和行政官员也能够掌握各方信息，澄清误解。但游说并不等于公司塞钱或送厚礼给议员或监管官员，请他批准某个项目或者包庇违规。这种赤裸裸的贿赂是触犯刑律的。游说团体所做的是动用各种资源，包括人脉，包括金钱，也包括研究数据、舆论攻击，甚至是草根动员，据理力争，推动或阻拦某项立法或政策。这种合法公关和游说的经济成本可能比直接行贿还要高得多。瑟伯说，对注册联邦游说人士进行的统计，美国每年在游说活动上的花费是31.2亿美元，但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没有注册的说客不计其数，而他们对游说活动的花费惊人。但是目前美国国内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来明确到底谁需要注册，把所有到国会请愿呼吁的人都注册为职业说客也不现实。另一个常常引起诟病的是旋转门现象。假设某飞机公司雇佣一名刚刚从拨款委员会卸任的议员，而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包括为美国军方订购飞机，他在任时曾投票支持该公司制造的飞机，如今他摇身变为公司高管，反过来游说昔日的立法同事，这种情形难免让人怀疑利益冲突的存在。詹姆斯·瑟伯博士说，在他本人参与的2000年游说系统改革中，他们对此做出了制度上的限制。
It was a restrictive revolving door by having a cooling off period。
这是对旋转门的一个限制，那就是如果你是参议员或者参议员的高级助理，卸任之后需要有2年的冷却期，而这个限制对众议员来说是1年，也就是说在离任之后，在这1年或2年里，你不能为任何团体游说，在行政分支，在某些具体领域，关于国家安全和情报领域的问题方面，卸任官员甚至终身不能进行游说。总体来说，行政分支也存在2年的冷却期。
防止政治腐败并不仅仅靠硬性的法律法规，民主政治要在阳光下进行，自由媒体和民间组织的监督，还有竞选对手的制衡，都有助于游说资金流向的透明化。 不把金钱和腐败简单化等号，同时利用各种法律和社会监督在自由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，一直是美国人力图在做的事。就像瑟伯教授说的，
And this activity, it's really like oxygen to fire.
在自由和民主制度下，游说活动就像是氧气与火焰的关系，它是绝对必要的，但我们又要使它制度化以及透明化。
美国之音译林，华盛顿报道。